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十五品第二十五之下啊。那上一个礼拜呢，是接着上上礼拜的总说啊，做科判，把第一个三机关的理路啊，以及十五品的十种无生观呢、啊，做一个总说啊，做一个总说。今天呢，我们就进到后面的离蕴观以后啊，离蕴观以后，个别个别按照世尊说的这个长行文呢、啊，再来别观啊，个别个别去说，在经文当中所显现的理路。那么我们把法本打开卷第八啊，《方广经》的《方广文本经》的卷第八，三百页。倒数第三行，如舍利佛所言，色无边故，当知菩萨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当知菩萨亦无边。简单一句话，就是由五蕴无边呢，就观察菩萨的法体也是无边。那这言下之意呢，就是显不异啊，就是这个我们不可能在五蕴法之外找到非五蕴的这个菩萨啊，是这个道理。那么集蕴观呢，就在301页第五行下方，如舍利佛所言，色是菩萨，是亦不可得；受想行识是菩萨，是亦不可得。那由这个总标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五蕴就是菩萨的话呢，那么这个必然关系呢是不可得的，因为五蕴如果是众生跟菩萨的共相，那么众生跟菩萨到底同样都具备五蕴，那么五蕴就是同相，同相不是我们竖在那个圆环那个同相，是一个相。如果它是一个相，那怎么去分这是菩萨，这个是凡夫呢？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显不一啊，显不一。好，我们再翻到302页的1、2、3、4、5、6行啊，如舍利佛所言，何因缘故于一切种啊，一切种我们上次讲过了，就是自论啊，龙树菩萨说就是十八空跟三解脱，这个就是涅槃智啊，就是灭谛的智慧。如果你用灭谛的智慧呢，去观察一切法的生处，那个处就是一切法有没有升起啊，那个处就是出入的那个所在，升起的那个依止，有没有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哎呀觉得说最近日子好烦哦，那个好烦，我就问烦，那个烦的处所在哪里，对不对？于是呢你就有要离苦得乐的一种想法，那离苦得乐的想法就是灭谛，就是涅槃的智慧，就是你要令它怎么样，令它消亡啊，令他不见，令他远离，是不是？不管你有没有智慧了，你有了那个要令他不困扰你的这种动机呢，它就是叫做一切种，就是我们的要消灭它啊，要消灭它的动机。那消灭它的动机，那个消灭的方法当然有智慧的高跟下啊。那你去观察一切法为什么会升起？那么升起，如果那是可爱的境界，为什么我要让它久留，它又留不住啊？它又留不住，这个就叫做于一切种，中间要加个字，观或者是求啊。你用一切种涅槃智去观一切处，一切处无生。你如果在凡夫染杂染的心所底下呢，你会用一切种去求一切处，对不对？一切住也不住，对不对？也不住。所以当你要令它生的时候，它不随你的心生；你要让它灭的时候，它不见得如你的意就灭。所以由此可以观察，你的这一念心是不能够令法自在生自在灭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就显出无我无我所。所以你说菩萨不可得，由此就可以观察菩萨不可得。那么同样的道理，当然呢，你在染味的时候呢，如果你用一切种，就一切分别心，要让一切法生或让一切法灭，如果你用分别心去做一些事情的话，那凡夫也不可得，对不对？菩萨也不可得。 所以菩萨也并不是真的有造作什么事啊，他同样跟我们活在这个五蕴世间，可是为什么凡夫会受苦而菩萨不受苦？菩萨不但不受苦，他还能够不疲不厌的行利他的三业，为什么有这个功德？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同样都是五蕴之身，那么五蕴如果都具备有系缚性，那么他同样应该要系缚同样具备有五蕴的菩萨跟凡夫才对啊，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为什么他只会系缚凡夫而不会系缚菩萨呢？啊，这个中间一定要有道理嘛，对不对？一定要有道理嘛。可是背后要所显的东西呢，是要显出啊，其实呢，菩萨没有所度的众生，也没有度众生的那个菩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活在同样的因缘，只是你对于这个因缘相，你有不同的观察，对不对？那就我们称为叫智慧，因为智慧缘不同，对不对？那个因缘所缘的能缘的，虽然那个相是一。是一个，可是呢，你不能说智慧就是一个，可是那智慧是什么？智慧又是无形无相，就跟心一样，心其实在染味在凡夫味的时候也是无形无相，本来就没有那个受苦的心，你去哪一个受苦的心说我那个心被绑住了，所以禅宗就叫你去参那一念被绑住的心是什么，念佛的心是什么，托死事的是谁，对不对？不思善不思恶，那个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昨天晚上在我去听吉祥比丘课以前呢，在对面那个教室，就几个学长去讨论，就讨论那个话题就很深了哈。他说：“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一片大黑暗呢，还是一片大光明呢？如果我们本来的面目是一片大光明，那么何来我今天昏暗不堪，对不对？这杂染世间，流转六道。如果今天真的如起心论所说。”一念无明生三系，如果我本来是处在一种本性当中，那个本性是大光明境界，那么这个大光明境界当初的我会因为不知道为何的一念无明生三系就流转六道成凡夫。好，今天如果这个是我流转的因的话，那么请问我今天修行修的半死，回归一个所谓大光明的本来面目，会不会再因为因缘故又一念无明生三系？所以如果我本来面目是大光明，那我今天也应当是大光明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本来如果有个大光明境界，大光明境界应当不变异，应当无有动转，这才是实相，这才是实相。所以今天你以为修行要修掉什么让我们不见大光明的因缘，那是没有的事，不但没有所除遣的，也没有能除遣的方法，因为所除遣的根本无所有嘛。能除遣的你以为能做什么事，那不过是空中挥拳，对不对？空中挥拳对你在梦境里的是有一个能所的，对一个在梦境外的人，你的跨界的狼就在白日梦嘛，笑而已啊，对不对？就在梦境当中叫白叫母母母当母塞，对不对？所以处于因缘世，就在庐山中不是庐山真面目，而不是说光明有变成黑暗，光明不可能因为一念无明生三息而就转变他的自性面貌变成黑暗，于是你要花了半天的修道的功夫，令这个杂染相灭去，才会显现光明，这是没有这种事的。可是你说没有又不对，因为我就是会烦恼嘛，对不对？这个烦恼的相又十分的真实，你怎么可以说是没有呢？啊，因为众生执这个有啊，所以我还是必须要给你有个修道的次第跟方便。所以依着修道的次第方便，当你真正能够把心转到道上，你就不会去染着业相。当你能够把心安住在道，而不会去随相染着于相，你自然就可以感觉到，哎呀，二六十中横现大光明境界，对不对？ 大光明境界，难道你那个时候会感觉到从他处而来吗？或者你会去到他方吗？有这个去来之相吗？这个道理在这个时候就应当会有个结论才对的。所以到最后会结归一个叫片观，片观就是片观十八界，片观一切法。片观什么呢？片观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在道理上是很深的。他说啊，自法中无自相啊，无自法，亦无他法。在自论续品当中有一段，他用譬喻来讲牛马之相。他说啊，牛相无牛相，牛无牛相，亦无马相。这个话题的公式没挖沟啊，牛没有牛相，他意思是说不是没有牛，而是说你说嘛，什么是牛？牛有两只脚，我说羊也有两只脚，对不对？马虽然没有脚，可是我可以找到也有两只脚，但是它不是牛，对不对？牛有四只脚，马、羊、猪都有四只脚，你不能说四只脚就是牛，对不对？你说牛的皮肤是黄的，但是也有黑色的水牛，也是牛，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禅宗所要参的，说是一物即不众。你用名言法要去用任何特性去描述去诠释什么是那个法的自相，你说到死也找不到那个自相，对不对？那个自相必然与他法共，那么难道是他法住在自法身中吗？难道牛有马相吗？牛有羊相吗？不是那个牛的那个因缘法具备有羊，具备有其他法的相，不是。而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认得它是牛，就是明明白白的用我们的经验去分别，对不对？分别此是牛此是羊，因为我有非牛的观念，就是牛以外的别相的观念，所以我才会认得这些都不是羊啊马啊那些别相。于是假名说非羊非马的这个另外一个不共相名之为牛。啊，你刚跳舞啊，好，这其实啊也不是佛法，这其实就是一个逻辑，就是一个逻辑。那个逻辑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告诉你我们今天在世间会造成我们的烦恼的，就是把分别自以为有，对不对？而分别只是假名施设的不同。那么虽然假名施设不同，当然就是要表现我不是你嘛，对不对？因为我吃你不会饱，你吃我不会饱，是不是这样子？如是因有如是果，但是缘起就成就万法。为什么？因为虽然你吃我不会饱，我吃你不会饱，可是我们如果都有吃东西，我们都会感觉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约别相的法则说，还是约共相的法则说？这本来是不搭嘎的，本来是两件事，本来是两件事。你吃我不会饱，我吃你不会饱，显别相；我们都吃了就会饱，这显共相。共相有共相的理，别相有别相的理，本来不是说一件事，对不对？可是呢，这些不同的法则都共用在同一个现象上，所以也就是说，当你说有说无的时候，即使只是对一个现象的不同观察的角度。所以如果没有那个观察角度的因缘为依止的话，你不可能认定如是非如是，对不对？是如是非如是。所以就是说，当你有所言说，就表示你背后有所分别，有所分别就表示我们大家都共建可能的一项无分别相、平等相，而因为各自拣择的角度观察产生不同的评价，那我们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嘛，对不对？你的功力也微，我的行我的代志，是不是这样子？就像大家都在看电影，我们都在别人的电影中去想自己的心事，对不对？ 借着别人的悲情来洗刷自己的冤枉。有真正解决什么事吗？没有，离开电影院还是要各自面对自己的因缘呢、啊，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你只要看过一个好的电影，你会学习到自己身在炉中不是炉上真面目的一种道理。你知道你过去在境界当中迷执在什么地方？当你脱离到一个角色之外，你能够客观的看到别人的是非过迁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些是非过迁不就正发生在自己身上吗？而如果你能够用同样的道理来适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呀，在虽然我还是回去面对同样的问题，可是我的心态已经什么今非昔比，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在谈玄谈，也不是在讲逻辑，是在用这些逻辑的辩证呢，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在分别向上糊涂了。分别不是染，也不是清净，分别其实只是分别，因为分别根本没有自他的法体，真实可以让你分成说这个是我，这个是他，对不对？这个是能观，这个是所观，所有一切对立的恶法都没有真实自体，而这个宛然恶法对立的相，只是你的心借着名言在这个相上的分别，对不对？那我只要不受，因为这个东西是自己所造的嘛，我只要不受自己所造的这个系缚，我何必又认为我常行在黑暗六道当中不得处理，对不对？我何必要在这个六道的假象当中去起一个，哎呀，我要离苦，我要得乐，我要厌离，我要心求的分别心呢？但是你在因地的时候不能说哈，我不假修正，自心变得，那是狂妄，那是自大。因为这个是次第，这是你心境不同，这是你在因缘状况底下你有不同的境界，所以因为你的智慧不同了，你的境界虽然一直不断的随着你智慧相应而起，可实际上真实是没有变化，只是你自心相执与不执，只是这个分别现与不现，执与不执无关实相，现与不现也没有真实生灭，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平等一如，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当中，所有一切造作的因缘，是实际上没有造作的人，也没有所造作的法，对不对？所以由此说啊，色即是空，为什么？因为空是无为，我们就会以为色是有为，可是用同样刚才那个道理思维过了之后，发觉色法也是无为，因为色法非所作，为什么？因为没有能作之人。如果色法非所作，他也没有能作之人，色法与虚空同样显现无为，对不对？哪有一个无为的空智去证一个无为的色法，无为的五蕴，同样都是无为，本来就是一如，对不对？哪有能证所证，哪有次第前后三际的分别相？这是一个很温柔很真实完全没有扭曲现象，你可以次第如理的去分别于外境，而虽然你有分别，你只是次第的去弄懂而已，因为言说必然有次第，等你把这个言说的逻辑啊熟了，真的很熟了，你看什么事都那么回事，不是吗？你看什么事都那么回事，你会改变从这种平等正路的角度去看一切事，你心怎么会这样子感觉？哎呀，你们不要再逼我， 忍耐是有限度的哦，可依不可在哦，可在不能删哦。你俩过来，你不要怪我不客气哦，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说嗔心起了还是没有起？当然已经起了嘛，对不对？不待你身口造作一想，一切就成真实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认色是实有的嘛，对不对？你就期待本来可以没事嘛，你把色是实有，现况是这样真实，以及你希望没事的期待，两者哎呀不相容，违反你的心意，违反你的希求心，对不对？于是你就又起了一个造作的念头，对不对？所以省力决定动发，对不对？哎呀，私心所就这样子，一念三千，对不对？三界就现起，三界就现起。你说三界是什么？三界就是心心所的变化相，对不对？意业发动的时候，意业发动的时候就是欲界，身随着欲心发动身口恶业的时候是色界，对不对？然后于中色相的变化过程当中，你去鉴别此是我要，此非我要，这是无色界，这是精神领域的一种见者。所以三界只是心心所的变异相，只是心心所从三种角度的观察得到的结果，所以它只是分别，它没有真实三界的自相可得。所以哪有三界内的六道？这样来看，所以当今你如果有这种般若的智慧，你到了临终，真的业障现前，业障现前，哎呀，恶鬼、魔、冤亲、债主都临在目前，虚索于你，还命于我。这个时候，你心会惊怖畏吗？心会惊怖畏？这地吧被贴起，对不对？就像那天慧立法师说啊，因到啊，依照阿伯出家以前啊，如果有人打电话说你家老大我给你绑架了，请你拿一千万来赎，他说他妈妈一定会跟他讲说，我老二要不要也顺便送你，反正我也养不来，你铁去骑哈，要杀要剐随便你。这当然是无情的话了哈，不过意思就是说啊，因为意思就是反省，如果温刀上干落落地下拢地捧记，谁会动人念头想要绑架你的孩子？你告诉我，你根本不会去起这种忧虑嘛，对不对？如果你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很贫困，我有的只是梦，对不对？我一无所有，我有的只是梦，这些都如果都是梦，没你 take， 对不对？对不对？干我不了啥事嘛，是不是？我心只管怎么样？如果你真的信阿弥陀佛，你就念阿弥陀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魔鬼这个时候刚好扮演护法，对不对？拿去令你受苦的五蕴，被 take， 对不对？这个不是我清净心的意志处，所以舍无所舍，因为那根本不是我的东西。你要救，嘛不是救，好你大了，是不是这样呢？就这样子。你在用舍无所舍的情况底下，你这个一心如入禅定，心是多么自在，知道吗？哪有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没有这种分别相，用这样子的清净心才真正花开悟无声啊，知道吗？这是念佛往生的实相啊，这个道理要真的懂啊，不是只有音声佛号，而是在借由闻思般若啊、唯识啊、四念处一切的行修功德底下，让你的心真把这个道理反复的肯定，对不对？而不是迷信呢， 那个心真的是非常的确定的呢，对不对？不在存有论上，不在本体论上，不在现象上去做种种的细论分别。修学佛法不是搞哲学，不是搞知识的辩证呢，是借由这个道理真的安住你的身心呢。而这个身心不是到达你这个五蕴舍报的时候才会安住呢，是你现在就往生净土。为什么？你心就住净土，所以修行是依止于唯心净土，往生真的是往生真实报土，这些都是真实的。从因从道从果不同的角度去思维，对不对？就是搞清楚这个事，从因到果都是显现实相，无有变异，没有来去，没有三际的分别，没有三际的分别，是整个这一段文背后要告诉我们啊，放下，对不对？放下，在如梦、如幻、如焰、如想、如影、如画的非真实意的分别镜像底下，去让心不要随着相动转，心才能够真正得到真正的安住。依这种恒时安住的心修一切法，才可以得到利益，对不对？于中，如果你真实觉得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受益？于是你起了想要把这个妙法莲华的真实意讲给他人听的大法师的誓愿，你就会起誓安乐行，是不是这样子？你有这种当大法师的因缘的本愿，于是法法皆妙，恒时安乐，这个就是实相，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所以当你处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做不到的因缘不相应的，你就修随喜功德，对不对？如果真的有利益的，你就为他怎么样？为他说法，对不对？说法觉得自己不得善巧，你就常常自己读诵，自己学习，让你的智慧不断的增上，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当你有这样的自证境界，可是没有法缘，所以你就要借由四摄，借由六度，跟别人结一个善的人缘，所以你才会有与人说法的机会嘛，你才会让别人对你，哎呀，为什么同处这个流转这么生死大苦的境界，为什么你的目头都没夹着呢？对不对？为什么你这个心这么清净？为什么你的情绪这么平，这么宁静？于是他对你的三业，他的依止起了好奇，有了向你求法的心，你就会真正正行六度。这个就是原教五品弟子位的修相，随喜、说法、读诵、兼行六度、正行六度，都是《法华经》里面的教导。哎，里面不是那些玄奇古怪的东西呢，啊，那些神话一般的东西啊，都是真实的功德，都是真实的功德。如果你每天经常去意念这些佛法僧三宝的功德，你心就会觉得有为者亦若是嘛，对不对？于是你不会退转嘛，你不会甘于满足一般的世间事，世间事只是随顺因缘积极福报而已，借着这些世间事长自己的出世间智。我再讲一遍，借着世间事，因为出世间没有事，对不对？出世间本无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修行是约世间事来修行呢，在世间事的业处来显出道嘛，道就是这一念心嘛，而这一念心观察自心相了无分别嘛， 说到这个，我就要讲昨天在吉祥比丘七楼那个地方水洗修法，他就叫我们每个人拿一杯水。他本来要求啊，用那个什么我们瑜伽师乐乐里面讲的那个一波油的那个例子啊，我们曾经讲过啊，就是如果你拿一个碟子，还不能拿杯子，是拿平的碟子啊，把碟子里面呢盛满油，对不对？盛到那个表面张力，你知道什么的表面张力吗？盛到满到不可以再满，多一滴会漏出来，对不对？啊，多一滴会漏出来，那个临界点，那个叫表面张力。你拿个钵，然后呢，在歌舞正中，对不对？惊醒，旁边跟着什么？跟着一个拿大刀的刽子手，你敢掉一滴出来，我就砍你的头，啊！所以，我们在盛水的时候，我就想象到，哇，我们每个人都像汤姆一样的天才。各位知道顽童汤姆吗？顽童汤姆他不是违规吗？他妈妈还是他爸爸还是他叔叔，我忘了，就叫他说，你去拿个藤条来，对不对？然后藤条干什么？当然要打他屁股嘛。于是他就去那个柴房，拿了一个什么？拿了个木屑。拿那个木屑，哎呀，他说木屑打了不会疼吧，对不对？这就是分别心。那我们的盛水了，盛水就盛一半，一半怎么样都放不出来，我怎么会踉踉跄跄搞到惊醒，会把那半杯水都泼到外面去嘛？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吉祥比丘在那边说，不行不行，至少要七八分满的，七八分满，老实讲也还是不会泼出来了，对不对？不会泼出来。所以老实讲啊，这些教学方法都是方便，都是方便。好，大家都不敢去拿一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十一楼啊，我们那个基金会的职工一个叫做美文的，他就说，如果有谁拨出来一滴啊，你就要留下来打扫。啊，那这个话就有点像那个刽子手跟在旁边一样，如果你拨出一滴油，我就砍你的头。我跟你讲了，修止观就是这件事。不是说你真的有一个刽子手跟在旁边要砍你的头，砍你的头不要别人，你这个命根本来就一定的寿命，对不对？日夜交替，命根就日减，知道吗？日益水减，命根根本不会为你而留。你今天如果一天不长进，不用刽子手砍你的头了，你自己就把自己的命奉上，所以你一日不见道，对不对？何愁你这一世的果报是美满还是不美满？未来能如意能不如意？你担心这个事干嘛呢？我去听人家教堂牧师讲道，他圣经里面就讲一句话。耶稣去跟他的子民说啊，你看看树上的鸟啊，它何尝积极存粮，对不对？而上帝犹然眷顾于他。我们今天家里面，对不对？粮食多到老鼠跟你一起分食，对不对？你还一直不断的往外去寻求。这个例子咱们法华经有一个更好的例子，细珠的比喻。一个人在睡梦当中，那个他的亲眷为他衣领啊缝上了一个宝珠，那个宝珠是无比的名贵，对不对？无比的名贵。可是呢，他仍然去什么做最贫贱的工作，为了一日三餐在那边拼死拼活。不是说不该去工作，不是说你刚赢赢啊，那古里门靠不昏，加小米酒。不是叫你干这个项，可是你看，你到原住民的部落，你到东南亚去，那些男人都是古德门靠哎，啊，无得古里庙靠哎，哈、哦，不是结婚都离灵柩，无所事事，在田里面耕种都是谁？都是女人，很奇怪的文化嘞，很奇怪的文化嘞。所以，我们今天我不是叫你无所事事。我也不是叫你就为了一日三餐拼死拼活而在道业上不得增长，这两件事情本来是不违背的呀。可是我们今天，哎呀，真的弃家奔走， 四处奔逃，这边参参，那边访访，这边听听，那边问问，问来问去，心犹豫不决。嘿，不晓得要念佛好嘞，还是要修四念处好？不晓得要往生西方阿弥陀世界嘞，还是要往生弥勒净土嘞？我是该退休嘞，还是继续混？虽然啊，食之无味，但是弃之可惜。哎呀，心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分别。我以前也干过人事工作，你在那个新进人员面谈的过程当中呢，常有很多感叹。我们这一辈了啊，尤其我父母亲那一辈，真的是劳苦不堪，对不对？一辈子为了自己哈，为了家人哦，为了这个子女哦，为了奉养自己的父母，哎呀，成劳一生啊，啊，到了老都不见得会想一个什么晚好品质的晚年。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所谓的草莓族的啊，他身无存粮，对不对？然后呢，一个暑假去打工赚个3万块，临到开学前干什么事？去欧洲十日游，然后把钱花光，然后呢，伸手向老爸，我注册没钱，你给我。老爸就当他孝子，就当孝女，对不对？哎呀，继续给加班，加班提来啊，那种供养你的女儿儿子，对不对？去缴学费。哎呀，老人家一辈子连法国是什么，只有看明信片的份，对不对？他们呢，连一张存折，纵使有存折，只有卡而没有余额，对不对？而没有余额。却可以一下子去法国，一下子去美国，一下子去大峡谷，一下子去哪里玩？他可以玩遍全世界，只有25岁。我们劳苦一生，什么地方也没去，对不对？然后呢，到了老病缠身的时候，问说：我为何辛苦，为谁忙？于是你就会生在吊诡当中。这样做也不是，那样做也不是，所以你不要以为年轻人就不苦啊，年轻人一样苦啊，一样苦。他们虽然玩乐那个时候好像有快乐，好像有快乐，回来面对真实的世界的时候呢，就还是会生苦的。所以呢，现世就一直不断在现起轮回之相，不是等你往生之后。个别有个别的因缘，但是都不了实相，不了实相。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功课，可是就是不了实相。所以今天呢，我们只是要告诉你，在这样子的观察背后，它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它是一个真实用这个道理每天在检查你的起心动念，你应做不应做的过程当中，去真实修行。所以就在你的三业行处，就是你修道的所缘。两者不相离的，两者不相离的，不是离开你的工作，离开你的生活，别有一个佛法可求，不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不来听课，你不来听课，好，你每天纵使去早课晚课，对不对？可是呢，只是嘴巴念，心里面没有任何功德，也一样不受用。你更会到有一天大苦逼迫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哎呀，我都每天做功课做的这么样子的，没有懈怠啦，那么为什么大苦来的时候，为什么三宝不加倍于你，对不对？所以到大苦来的时候呢，纷纷弃逃，改信别的宗教，去求鬼神的大有人在。这些过程啊，这些因缘都是呢，修法我们看到啊，世间相当中呢，种种不管是圣凡恶道，你说是你有修行也好，你没修行也好，种种的疑，这些都是疑啊。这些疑如果一天不能够解决啊，你修什么法才会让你得到清安乐，才会让你得到大涅槃，都不可得的。可是我们今天呢，佛学节目一打开，这个节目听过那个节目，那个节目听过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去批评那个节目的法师不对，对不对？ 这个法师就讲另外一个法门不好，你心就在这个里面呢，无所抉择，无所抉择。所以老实讲啊，我这两天心里面是很苦啊，苦啊，不是说真的有什么大的烦恼，而是我知道这样子混淆不堪的现象，我无能为力，我不能令它不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也没有办法去劝告说啊，就像空师父曾经也劝告他的弟子说，你们不要去看报纸，你们不要去看新闻，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劝告本来是一番好意，却被他中的人说，哎呀，这是愚民政策，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每一个法师的善知识的劝告本来是有因缘的，可是离开这个因缘，你就执着那个名眼，然后就分别他是法他非法，动了道人心了，就动了道人心了。是不是觉得哦，真的自信越发达，实在不晓得是好事还是不是好事啊？那自信不发达的时候呢，当然就要看我们的因缘，碰到善知识还碰到恶知识，对不对啊？好像也没有一个真实把握的事情，所以我才为什么会这个认同妙老的这个劝告，说啊，真实的善知识，其实空师父也是这样子讲的。他说，真实的善知识是谁？是三藏，是禁律论。所以，我们今天唯一要克服的是什么？唯一要克服的是，怎么样在这个音声文字的法教当中呢，去学习如何怎么样学习，对不对？而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去抉择次第，对不对？依着因缘，然后呢，随顺因缘去起修。在五蕴处呢，去真实得到修道的受用啊，去得到修道。那么于是你在这过程当中呢，有闻思修三会啊，借着戒定慧去成就无漏的法身功德啊，讲就是这么简单了啊，讲就不怎么就这么简单。所以那天我也听到有一个法师在劝告另外他的弟子说啊，哎呀，波尔金啊，不是你们这种程度可以去听的啦，你们不要去听啦，跟着我好好的就这样子依着这个我教你们的法这样子做就好了。我心里面呢，一则以喜，一则也忧啦齁。如果他真的负责任，真的好好的去带这群弟子呢，好，你不去听波尔的经也可以，你不去听唯识的道理也可以，你就告诉弟子说，哎呀，真正的解脱是不需要这个懂那么多的理论的，好，你就依着一个行法好好的修，对不对？大家共修很亲近，也很好，也很好。不过修心就不相应怎么办？心就不相应怎么办？好，那么只有一堆法本的文字每天在那边唱诵念，可是心就与那个意不相应，怎么办？然后到了大苦面现前，到了临终那一念的时候，哎呀，各种冤亲债主逼迫在眼前的时候，你不了实相如梦如幻，枉你这一生念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两即细囊啊，一根不受用，没有真正防护你的相，不随相转的能力。所以说这样也不对，说这样也不对，不是说哪一个法是对还是不对，而是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是善知识的问题、哦、当然他也有责任，我们学人、哦、也有责任。再回到昨天即将比丘的那杯水呢，我拿着啦，我就想林志玲来拿那杯水走那条路一定会比我更稳，因为模特儿是受过训练，知道吗？他们手上不，他们头上不是放一本书而已，他们可以放六七本书啊。你到印度去啊，到尼泊尔去啊，到我们的云南贵州去啊，那些富人啊，头上可以顶一大楼的东西啊，那一大楼的篓子摆满了果子啊，果子是到了表面张力啊，你知道吗？可是他们个个是阿罗汉了吗？我只要保持头，对不对？头颈不动，屁股可以
扭捏作态，我头就是不动，屁股随缘，头不动。可是你能够做到随缘不动的这种深夜，你证到阿罗汉没有？你有了出果没有？你四相了吗？你四果了吗？你证了无生法忍了吗？你心得禅定了吗？离开模特的伸展台，这些人啊，这些模特走路不管再怎么稳当，他还是生苦，对不对？模特自杀的大有人在。那些头顶一大篓水果而不掉落的那些人，对不对？你在外表看，哎呀，他的顶上功夫要的，可是回到家里，他为生计苦啊，为儿女苦啊，为一切的因缘不如意苦啊。所以知道每一个训练都有它的用意，你不能只是说，哎呀，我只要到一杯水不拨出来就叫做功德。知道这些都是过程，这些都是过程。我却很高兴的知道，哎呀，那杯水水面永远是晃来晃去。有些人就听到吉祥比丘说，那个杯水如果晃来晃去，表示你心不定啊，心不定表示你的四念处还没有达到如的功德啊，平等的真如的功德啊。于是你就苦啊，怎么样控制这杯水不要掉出来，在那一直不断的生苦。我拿了一杯水，高兴的要命。它虽然还是晃来晃去，可是我就知道它如是因如是果，对不对？我脚这样子晃，它就会那样子摆，对不对？我脚这样子走，它就会那样子晃，就发觉本来就是这样子嘛。我有在动，水面就会动嘛，对不对？所以它只是相应而已嘛，对不对？我怎么可以令法不动嘛？法本来就不动嘛，你没有动因，怎么会有动果嘛？所以你只要看到如是因如是果，虽然它是动相，可是你就可以证到不动的性嘛，不是吗？啊，讲个没戏，我炸灾啊！不要去七楼去练那个金型，我给你模特训练班，看厉害。我不是说吉祥比丘那个训练是不对的，我说这些都是过程。你见不见性？这个性是无所有不可得，这个才是关键。这个不是抽象的话，是真实你在相上见到的，你在三业上所显现出来的气质，知道吗？而这个气质不是要故意，哎呀，装作一副很温柔很不生气的样子，不是像你绷了一张脸，然后永远保持情绪的中立，对不对？不是这样，是告诉你，不管是什么相的因缘在变动，你心可以不动，懂吗？相跟性虽然是不二，可是相是生灭，性是不生不灭。这个道理不是理解而已，要真正随一切的因缘，要随时能够安住这个内自证的境界，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法尔，这个叫做法尔。法尔不是动，也不是不动；法尔不是染，也不是净。法尔就是如，就是如，就是观察到如是因，就是如是果，对不对？因缘过后，自信不坚住，根本没有坚住常依可主宰的自信，没有。自信只存有在因缘际会成熟现象的那一刹那，而那一刹那也无所有。为什么？自然自体无，自信不坚住，这个是唯识观的口诀，只是告诉你那只是因缘际会的现象。你不随顺断相续，法就根本也不会有另外一期的生灭，而前一期的生灭无生也没有灭， 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从限量而观察到三季都不可得，无有动转，无有变异的实相。所以呢，我们在刚才牧学啊选讲这一段啊，老实讲实在是因为连着好几天啊，实在是见到很多的我们学法的因缘事啊，心是有点分别啦。那这些分别呢，真的也是让我有一点这种话要讲，这也算是牢骚。不过我希望各位听得出我牢骚背后还是没有离开这个道理，有没有？是不是没有离开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入文啊还是看一下啊，还是看一下啊。那请各位呢回到三百页，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要看这三段啊，第二段、第三段跟第四段啊。这三段呢，两两又是个合相观哈。我们上个礼拜讲啦，第二观跟第三观是个合相，然后跟第一相是个合相。那由第二相、第三相一个合相观，然后回归到第四相的片观，又是另外一个合相观。好，所以它有不同的组合哈。那不同的组合就是借由这种相上以及道理能观跟所观的分别啊，你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内自证的经验啊，得到不同的内自证的经验。好，我们看三百页倒数第三行，如舍利弗所言，色无边故，当知菩萨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当知菩萨亦无边。总归一句话，就是色受想行识无边故，当知菩萨亦无边，对不对？这个就是标，这是标中啊。所以墨学在这个地方呢写中，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一切法无边的意思。那一切法包括有为法，包括无为法，包括凡夫法，包括菩萨法，对不对？好，所以一切可分别的法都显现什么？无有边。那什么叫做无边啊？什么叫做无边？无边在这论里面呢讲两种无边。第一种，为什么你从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识去观察无边？因为色受想行识的基本元素，对不对？能生是什么？它能生法就是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种。五蕴的能生法分析下去就是四大种，就是四种极为了，对不对？可是你去片观，你去看看何处没有地水火风，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知识领域所看到的这个大宇宙，不是地相就是水相，就是火相，就是我们以为无相的风相。风相是什么？风相就是动转相、变化相，对不对？这是你可见不可见。当一直法界本来一直不断在风轮的动转变异情况底下，所以当这个风轮把宛然的微尘集聚成相的时候，对不对？它宛然有地相。温度升高的时候火象升起，火象继续升高的时候地象就被融成什么？水象。所以地水火不过就是物质的三种状态，而这三种状态变异不停，不是于中有谁在做主令它变异，而是随着一直不断在动转变异的因缘，对不对？因缘条件是什么状态，它就显现成地；因缘状态如火，它就显现成火。这火就是蒸汽的啊，那个如阳焰，那个气飘摇从地到液体，然后变成气体的那个变异象，就一直不断在这样子动转不停。只是我们的寿命太短，如浮游一般，如浮游一般，执着一起的。宛然没有改变的相状，就执着它的色相是坚固有真实力，只是这样子而已啊，只是这样子而已啊。然后呢，我于中呢以相对的造作因果的相系数，就觉得哎呀，我可以改变这个世间，对不对？我拿铲子在地上挖一个洞，挖一方就出一方土，对不对？生一方的虚空，于是你就会执着一方土从此处到彼处，而在这里呢， 土一方出，空就一方而现。你就感觉那个空在你造作之处有生有灭，其实有没有生有没有灭，就总相来讲，无生也没有灭，没有增也没有减，只是你今天目光如豆，狭小射框，你射在这个框架底下，对不对？移出框外你说灭，移入框内你说生，不过就是你拿框架的取舍而已。以总相来讲，只有变异而没有什么，而没有生灭，而没有增减。那么既然法法都在变异过程当中，所以只有无常的这个法则在一直不断的变异，其中没有作者，没有所作之法。这就要观四大的周遍，因为四大周遍无处不有地水火风这四大种。那么在四大种都遍存有的存光底下，所以它会不会聚合成一个五蕴相，对不对？五蕴相有胎卵湿化种种有情的分别相。好，你不能说这个是有情，这个非有情，你只是认得生命的相状，各个法界有不同而已。所以你在这个法界你可以失意的范围里面，你想不到无有地水火风随着因缘会变现种种有情的五蕴身相，你想不到有这个此外的边际可得，对不对？这个背后就要讲告诉你什么，没有边际，就告诉你于一切的五蕴四大法相跟法性之外没有他法可得，对不对？所以一切感觉在相上有变化的背后都显现它的本质是只有一相，对不对？而一相也没有固定的一相，固定不动在那里，一直不断在这个无边的这个法界内一直不断动转不居，没有固定相，常住不灭。所以他就举个譬喻啊，举个因啊，举个譬喻的譬喻就是虚空啊，那个虚空就是譬喻。那么譬喻要说什么事呢？就像虚空，你看在虚空里面，你说虚空如果是一法，虚空的边在哪里？那虚空的中在哪里？对不对？何处是虚空？如果你有所指，说此处是虚空，那这里就不是虚空了，对不对？所以虚空没有中，也没有边，边旁边请写他，中旁边请写自，就是他法跟自法，就告诉你五蕴它的本质是四种极为地水火风。而地水火风为什么叫做大？就是因为它周遍而无外，对不对？你的知识法界内你无有一法不具备有四大种的任何一个形象，而四大种它要不要现出种种有形的五蕴身相，那是因缘成熟不成熟而已，只是现行不现行而已，对不对？所以用知识上我们就可以肯定，不管它现行不现行，如果我们相信五蕴是由四大所生，而四大如果真实如你坚持不舍的是实有，对不对？你只是见与不见，对不对？见与不见，所以你根本在你的思议范围之外无有别法可安立，对不对？所以不管这个界内，这个法界内，这个法界内如虚空一样，你找不到边际，找不到边际就不可能立他法。可是边际内有自法可得吗？你说哪一法是你？你说哪一法是你的不共相？大家都是四大，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啊，在五庭心观当中，用哪一种观去灭掉我们的我慢？